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天天背，
时时跟，
紧紧随。
林真儿、
王牧星，
空中的门训，
馒头的对话，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做真门徒。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星，
我是真儿。
解经大不同呢，我们来到了出埃及记十章21-2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向天伸杖，使埃及地黑暗，这黑暗似乎摸得着。摩西向天伸杖，埃及遍地就乌黑了三天，三天之久人不能相见，谁也不敢起来离开本处，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法老就召摩西来说，你们去侍奉耶和华，只是你们的羊群牛群要留下，你们的妇人孩子可以和你们同去。摩西说，你总是要把祭物和燔祭牲交给我们，使我们可以祭祀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的牲畜也要带去，连一蹄也不留下，因为我们要从其中取出来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我们未到那里还不知道用什么侍奉耶和华。但耶和华使法老的心刚硬，不肯容他们去。法老对摩西说，你离开我去吧，你要小心，不要再见我的面，因为你见我面的那日你就必死。摩西说，你说得好，我必不再见你的面了。
到了这一灾的地步啊，我们真的看到了法老的硬心到了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而神对整个埃及全地的审判也是如同黑暗一样的如影随形。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的埃及全地的黑暗，绝对不是一个普通夜晚的黑暗，而是一种异常的沉重的令人窒息的，似乎手都可以摸得到的，好像固体一样的那个黑暗。这种黑暗是有压迫性的，是有一种死亡的阴影的笼罩的，它非常非常的趋于就是上帝在创造天地以先，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的那种黑暗。所以当神创造天地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有光，而这一刻所有的亮光都离开了埃及全地啊，唯有以色列人家中有亮光。这绝对是一种超自然的审判，
是
不是说哦天黑了要打雷了要下雨了叫阴暗，不是自然的现象，而是神直接让亮光离开了全地。可以这么说，就是因为埃及人呢敬拜所有的偶像的，他们当中当然也是敬拜太阳神，法老甚至被人看为是太阳神的预表。这一刻当光离开法老的时候，直接是神告诉埃及全地的人，现在所有我本来要赋予人的这些权柄，包括法老的权柄也是从神而来，但这一刻全部都挪去了，一切都夺去了，也让人知道上帝的主权是远胜过地上所有的君王，所有人可以依靠的聪明能力，君王的权柄，所有的这一切都没有办法在神面前站立得住。当然我们也明白黑暗就是预表着一个没有生命的现象，它本身就是带着恐惧混乱和死亡的那种压迫感。那么在最后一灾死亡来临之前，神以这个作为死亡的警钟敲响了，告诉全地百姓，当摩西向天伸杖，他就代表着我在地上行使权柄。当神的权柄向全地开展的时候，没有任何人可以遁逃。但同时我们看到了一个鲜明的对比，就是整个埃及在死亡、黑暗、停滞、隔绝的状态当中，而以色列呢却在保守、在亮光、在分别的恩待当中。那这个真的非常像如今的生活的环境，我们真的是举目观看，看到这个世上充满了黑暗、困苦、流离、逼迫，人在痛苦、谎言和恐惧当中生活着。唯有上帝的儿女，我们虽然身处在这样的环境当中，但我们心中却是有亮光的。因着这个亮光呢，导致了我们必不至惧怕，必不至缺乏，也必不怕遭害，因为神与我们同在。
这是埃及所遭遇的第九灾，也是法老提出来的第四个折中方案，就是你们人走， 但是你们的财产牛羊留下来。在这个折中的方案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埃及法老，虽然他心刚硬，但是他其实是在溃败的、可是在溃败的过程当中，他也在不断不断的用他的方法来挽留，或者说来困住这些以色列的百姓。那珍儿姐，我想问的是，法老的这个折中的方案啊，你们人走财物留下，这种所谓的折中看似好像对以色列百姓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对吧？就是你们人都已经走了嘛，我们经常说只要人活着就有无限的盼望哈、可是对于我们今天的信徒而言，这种折中的解决方案或者折中的信仰最可怕的地方是什么？
上一次讲到第八灾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提醒过亲爱的听众朋友，其实当我们读一灾一灾递进的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有一个全盘的一个图画，也明白在法老的心中，他其实一直是想要操控的、看起来他在妥协，但是其实每一步他都是想要在掌控，
是
他是一步步的啊，人可以去，然后呢孩子也可以去，但是到今天为止他却说牲畜是需要留下的。也就是在这个重要的一次又一次的试探，看起来是他的妥协，却是一步一步的让人看到他的内心深处非常非常的拒绝神的状态。而这个状态呢，是让我们明白撒旦绝对不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给我们有余地去敬拜神，他是要全全然的控制我们。哪怕看起来说啊，这下你可以去哦，现在孩子你可以去，留下牲畜。为什么要留下牲畜？我们大家知道，当我们祭祀的时候，我们是需要牲畜来祭祀，所以他其实是夺走了上帝选民在敬拜时候所必须的一些因素和元素。也就是说，当我隔断了你的敬拜所需要的东西的时候，实际上我是控制你对神的侍奉和敬拜。这个其实是以色列民要离开埃及地的最大的原因，因为他们不是单单为了获取自己的自由，当我的人生有方向，我不再做奴仆了，我可以过我自己想过的人生。这就是法老想要诱惑百姓的，说没关系啊，你们出去啊，只是呢牲畜留下。但我们知道牲畜对于百姓来讲，他们是赖以为生的，不单单是他们经济的来源，不单单是他们整个生存的根基，更是他们侍奉敬拜神所需要的元素。所以法老的策略就是，今天我让你去，你可以敬拜，但是你要用我告诉你的方式来敬拜、我允许你怎么去做你就怎么去做，实际上呢我还是你生命的掌控者。所以法老的折中方案只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是不会轻松容易的放我们走的，不管是撒旦还是世界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罪，我们的倾向都是用我们的方法来侍奉敬拜神、我觉得可以的，我觉得能做的，我觉得方便的、我就可以做。只要是完全的牺牲，完全的舍己，完全的按照神的心意做的事情，大家就开始留有余地了。而这个留有余地就产生了一个鲜明的生命的对比，要么就是活在黑暗当中，要么就是有亮光的生活。其实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看到这两种生活的状态，要么就是在黑暗的环境当中他也活得有亮光，有盼望，有平安，有喜乐，要么就是在大环境当中活得很昏暗，很无力，很多很多的搅扰，看起来如同盲眼人在黑暗当中一样的磕磕碰碰的，总是不能够顺利，因为我们心中没有神所保守和应许带给我们的这份亮光。
我们常常说透过现象看本质哈，其实是圣经和神的话语启示给我们的就是万事万物的本质。当我们能够从神那里领受了智慧，为什么我们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因为当我们看到了事情的本质，就像珍儿姐说，它的本质不是只留下牛羊和财产，它的本质是让你们没有办法真正的专心的去仰赖耶和华，敬拜耶和华。所以当我们看到了这个本质的时候，我们一下子就有解药了、所以摩西说，我一提都不给你留下，我全部都带走啊。这一段的经文当中还有一个特别的点，就是法老在这里威胁摩西，你不要再见我，你下次见我你就死定了哈。就是我在想，这法老哪来的这个勇气哈，也哪来的 这个口气可以说你下次是下一次他见摩西他真的死定了、啊、不是摩西死定了 是他死定了。所以这个给我们的启示又是什么、嗯、
对，你知道吗，就是因为他的不幸，因为法老从始至终都没有相信过摩西背后是上帝，他眼中的摩西就是一个肉身的摩西，这个小摩西有啥了不起，你再会一些法术，那我的以前所信的这些法术都是可以做到的，哪怕你现在看起来呼风唤雨的，但是你能大过我吗？我才是埃及全地的主宰、嗯、所以你知道其实法老的硬心是根基于他的不幸，根本不是说他不怕摩西或者是他不怕什么人，因为他对他自己特别特别的有信心，不是的，因为他的心是刚硬的，从来没有相信过上帝的真实的存在，也从来没有拜倒在神的主权之下，哪怕他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的妥协，只不过是短暂的由于失控所带来的恐惧而已，一旦他掌控之后，他发现说哎，前面八灾也都这样过去了，我反正还是毫发无伤的，我怕你做什么，我告诉你三天黑暗过去照样光明重现，所以我不用怕你，那你会看到法老背后真正的元素，就是因为他从始至终都是一个敬拜自己的人，他谁都不信，他什么都不相信，他只相信他自己的眼睛和他自己的狂妄自大。因此在这里我们终于明白了为什么一次又一次都说法老的心刚硬，你就会发现说是神允许法老一次又一次又一次的去体现他的刚硬是所有灾祸真实的责任，并不是因为神硬着心，而是法老硬着心。所以法老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为什么现今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人还是可以拒绝相信神呢？因为这个背后就是不幸的恶心，而这个不幸的人罪就已经定了，圣经里面早就说先排除什么所有的这些作奸犯科啊，杀人放火，人最大最大的罪就是不信。明明神是真实可信的，但我们却让他离开我们，因为不管你怎么样，我只要你离开我，而且呢只要你离开我之后，我就能够继续的掌控我的人生。所以你看他哪来的这么大的勇气，他是愚蠢的从自我依靠里面所产生出来的自杀的决定。
十灾已经来到了第九灾，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在十灾发生之前，神其实给了埃及和法老很久忍耐的耐心、爱、呼唤，希望他可以回转、嗯、那前两天我们在查约书亚记的时候呢，很多的人说啊，为什么神让约书亚他们进了迦南地就是一顿狂杀哈、啊，这老的少的全都杀了，屠城了、啊、这不是神太残忍了吗、嗯、但如果大家去了解的话，从约书亚进入迦南地之前，神已经给了迦南这个地方600到700年的悔改的时间，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正是因为他们没有悔改，时间满了，神的公义审判就必会临到。这对于我们今天的每一个信徒而言是一个极大的提醒，不要再纵容自己在最终沉沦，不要在恩典当中堕落，因为时间满了，神的公义一定会临到的。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拜拜。
明明外面阳光灿烂，我心里却昏暗忧伤，别人看见晴空万里，我却只见阴影徘徊，黑暗中听见你在说，不要害怕，我与你同在，我必坚固，我必帮助，我必拥有手扶持你，主要